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这个月呢是宣教月，那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姊妹们分享的信息主题是两个呼声。那让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是路加福音16章19到30节。这里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呐，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弟兄姊妹，这段话呢是主耶稣讲的，我们信主耶稣也必须要信他所讲的。这不是一个比喻，而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让我们看到了地狱的悲惨，甚至呢可以听到来自地狱的呼声。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件有关地狱的事情？他讲这事有什么目的？这是对你对我有什么意义？神要借着这件事情向我们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那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真理。第一个真理是人人都有一死。在这里我们看到穷的人死了，有钱的人也死了，生病的人死了，看起来很健康的人也死了，那个三餐不济讨饭的人也死了，那个天天吃喝宴乐的人最后也死了。虽然死的方式不一样，有人是死于非命，有人是寿终正寝，但是最后总归都是死，死是每个人必走之路。但是死并不是人最后的结局，人死后是有不同的结局的。从拉撒路和财主这两个人，我们看到他们一个去了天堂，一个呢却下了地狱。那第二个真理是呢，今生所有的一切都会成为过去，病痛会成为过去，健康也会成为过去，财富会成为过去，贫穷也会成为过去。在地上我们今生所有的一切都要成为过去。第三点我们要看到的是，人一死，他的命运就再也无法改变了。圣经说得很清楚，天堂和地狱之间有一条这个深渊阻隔，以至于人一死就定永恒。我们千万要认真，你不要觉得说死后还有什么所谓的炼狱啊，还有什么超度亡灵啊，那些都是无稽之谈啊。第四个真理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人死后的结局在于人生前的决定。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圣经在暗示我们有钱没钱会决定你死后去哪里，不是的。财主之所以会下到地狱里去，不是因为他的钱太多，亚伯拉罕比他还有钱，但是亚伯拉罕他在天堂。我们要看清楚，真正使他们死后结局不同的，是在于他们生前所做的决定。那个决定啊，就是他们有没有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决定相信圣经，相信圣经的应许，相信圣经的启示，相信圣经所赐下的救恩？你我做的这个决定，就决定了你我死后的结局。那第五个真理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天堂和地狱不是无中生有的想象。今天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天堂只是一个神话，只是一个传说。那地狱呢？那地狱就是父母拿来吓唬小孩的东西啊！你不听话，你说谎，你干坏事，有一天呢你就会下地狱。不是的，天堂跟地狱是确实的存在。那么好，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主耶稣讲的这件事情对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意义。那首先呢，我们要先必须要破除人们对地狱的一些错误的迷思。什么迷思呢？那第一点，我们常常啊会把地狱当成一个形容痛苦的专有名词。比如你的生活状态很糟糕哈，你会形容说像地狱一般的生活啊， I live like hell。 那也有人觉得说呢，我的婚姻生活像地狱，我身上的病痛像地狱，我工作的环境像地狱。当然更多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每年这个加州都有大火灾的时候，你看这媒体上啊都报道的，都会把这个大火灾那就形容就是地狱，是吧？但是说实在话呀，人们这样形容地狱恰恰是因为他们还不认识地狱。如果你真正认识地狱的话呀，你就会知道今生所有最大的痛苦和地狱要比起来的话，那都像是在天堂。第二呢，我们必须要破除的一个迷思是什么呢？我们常常以为地狱是为恶人预备的，而我自己绝对不包括在内。那么有一次呢，美国的一个机构啊做过一个问卷调查，在美国人里面呢，只有极少数的人认为他会下地狱。他们如此认为啊，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坏应该下地狱，而是什么呢？他是有两个原因哈。一个原因呢是他们对地狱的认识是不够的，是吧？只是觉得地狱是个不大好的地方。另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以开玩笑的态度来看地狱，他根本没有地狱把地狱当成真事儿啊。那么所以他们就觉得自己会下地狱。但是这样想的呢毕竟是极少数的人。那个统计数字啊还显示说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他身边的某些人应该下地狱啊，或者是他的同事，或者是他的邻居，是吧？那么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很可恶，所以应该下地狱。如果我们也觉得地狱是为恶人预备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这恶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那个财主会在地狱？从这段经文你看到他恶到一个地步需要下地狱吗？所以说严格来讲说，地狱不是为恶人预备的，地狱实际上是为魔鬼撒旦预备的，是为那些愿意跟随撒旦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预备的，当然这些人也包括恶人在内了。那第三个迷思呢，就是有人认为啊，上帝既然是良善的，就不会让人进入地狱。换句话就是说，上帝有责任救每个人脱离地狱。如果有人下地狱的话，神一定要把他拉住，不让他下地狱。弟兄姊妹，如果你也是这样的想法，那么你必须还要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觉得一个好的法官就不应该判处任何一个犯人下监狱？如果哪个犯人被判入狱的话，那个法官一定是一个很恶的法官，你会这样认为吗？我们知道上帝是绝对的良善的，是绝对的慈爱的，但是上帝也是绝对的公义和圣洁的，上帝绝不希望我们下地狱。就像这个著名的神学家 C.S. Lewis 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 No one is in hell who does not choose to be there， 意思就是说，所有下地狱的人都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不是上帝为你预备，不是上帝替你选择，神不要你我下地狱的，而是你自己要选择下地狱，那是你自己的决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接下去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怎么样可以避免做出这样错误的选择，免得我们将来落入到地狱里面。那从今天的所读的经文呢，我们透过财主和亚伯拉罕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地狱的三种痛苦。哪三种痛苦呢？第一，肉体的痛苦；第二，情感的痛苦；第三，灵魂的痛苦。耶稣他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啊，就是要让人知道我们可以免去这些痛苦的。那下面呢，我们就从这三点来思考。第一，肉体的痛苦。很多人以为啊，人死如灯灭，我也希望如此啊，但这只是人的主观愿望而已。如果人死如灯灭，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些灯都关了，大家就回家去吧，啊，事实绝不是这样子的。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死了以后啊，还会经历肉体的痛苦，甚至会痛到一个地步，那才叫做痛不欲生。可是你又死不了，那种痛才是绝对的痛。从刚才所读的路加16章24节，你看到什么？这里说财主就喊着说，财主为什么要喊着说？因为他非常的痛苦，他喊叫说，我主亚伯拉罕呐，你可怜我，你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你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弟兄姊妹，这段描述不只是强调财主的极其痛苦，更是要我们看到三个重要的真理。第一，就是你看这个财主他怎么称呼亚伯拉罕，他称说我主，他称亚伯拉罕是主。而亚伯拉罕是怎样回应他的呢？他说我儿。你有没有看到亚伯拉罕跟他的关系？这就说明他俩的关系。亚伯拉罕他并没有不认这一个财主，亚伯拉罕承认他是他的一个子孙。换句话就是说，这个财主他是地地道道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不都是神的选民吗？为什么神的选民会掉到地狱里面去呢？弟兄姊妹，你有这样子的问号吗？不止如此，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神的选民掉到地狱里去，这个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过去以色列人呢，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他们以为自己既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既然是神的选民，那将来死后就一定会跟亚伯拉罕在一起，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那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当财主称亚伯拉罕我主，那亚伯拉罕称他我儿的时候，你我心里一定要有一个准备，不是说神的选民统统都可以得救，而是你自己要选择。不是神不救你，神要救每一个人，问题是在于我们怎么回应。如果你不愿意被拯救，你自甘堕落，你不要以为说我已经是亚伯拉罕子孙了，所以我理当得救。你不要以为我们的小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参加过儿童主日学，或者说我以前曾经去过教会，我就可以永远得救了，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所以说财主和亚伯拉罕的这个对话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并没有全都得救，人受过洗也未必就进了保险箱，未必就是买到了天国的门票了。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为什么这个财主会掉到地狱里面去？这是我们思想的第二个问题。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从圣经里面找到答案？可能我们很容易就思想说，哦，是的，他下地狱是因为他奢华宴乐，奢华宴乐就会掉到地狱里面去吗？你是如何定义这个奢华宴乐呢？你买个1000块钱的一件衣服算不算奢华呢？我们常常到外面餐馆去吃喝，到世界各地去 cruise， 这算不算是宴乐呢？弟兄姊妹，让我们细读圣经，这里是说他天天奢华宴乐，这就让我们看到啊， 奢华宴乐是一回事，但是真正影响这个财主下到地狱里的重点是天天。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天天这两个字，因为这个天天呢，也就包括了安息日。如果他是一个以色列人，他必须要守安息日的，在安息日里边是不可以奢华宴乐的。安息日是应该安息在神面前，是应该来敬拜神的。可是这个人呢，他在安息日他也照样的奢华宴乐，就像我们的天天也包括礼拜天一样。我不知道你每一天都在做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礼拜天应该在哪里。弟兄姊妹，你礼拜天有没有在教会里？教会里你有没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儿女礼拜天都在哪里呢？我们的儿女会不会天天都在世界里，或者是天天都沉迷在那个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呢？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个财主之所以他会掉到地狱里，是因为他天天奢华宴乐，以至于连安息日他都不守的，这就违背了摩西的律法，是吧？那么拉撒路摆在他门口，他是连理都不理的。那更重要的是，他最后没有悔改。那因为在后面他跟亚伯拉罕讲一段话，他曾经请求说若是有一位死里复活的到他还活在世上的兄弟们那里去向他们做见证，他们必要悔改。他这就说明什么？这财主他知道他需要悔改，只不过他在生前他没有悔改。他本来知道他是有罪的，但是他生前他就是不肯悔改，这就是他掉到地狱里面的一个真正的原因。那么这段经文呢，还让我们看到的第三个重点，是在地狱火焰里的极其痛苦。在这段经文里边呢，主耶稣用了四个痛苦这个字。那么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非常的受折磨，换句话就是说呀，那种痛苦啊是永无止境的痛苦。那说到痛啊，很多时候我们会思想，到底什么样的痛才叫最痛？你我的经历是不是这样？你头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头痛最痛；你肚子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肚子痛是最痛的；等到你牙疼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牙疼是最疼的，是不是？今天的医学证明啊，什么样的痛才是最痛呢？就是当你被火烧的时候，那是最痛。医学证明说呀，只要三级以上的那个灼伤啊，就没有任何的止痛药可以止痛的，是吧？只有靠那个打强烈的吗啡是帮助你稍微或者暂时止痛。你可以想象在地狱里边的痛，那不是三级的烧伤啊，而是一直在火焰里边的焚烧的，这样的痛是一个什么样的痛？你可以想象吗？那绝对是痛不欲生的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绝对不可轻忽在地狱里边的那个痛苦有多痛苦。在美国啊，就曾经有一个很轻忽地狱之痛苦的人，这个人呢是一个媒体大亨啊，就是曾经的 CNN 的总裁，他的名字叫 Ted Turner。 他从小是在一个基督徒家庭中长大的，但是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呢，后来他竟然放弃了信仰，并且呢他经常讲一些荒谬的言论。可是因为他很有钱，就有很多人喜欢听他讲。那么有一次呢，他就在一个记者会上啊，他对着台下的观众，都是一些记者呀，都是专栏作家呀，或者媒体从业人员呢，他就对他们发表了一通高论。他就讲到了天堂和地狱，他怎么说的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告诉你们，天堂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容纳不了太多的人的，而且那个地方啊，只有圣人才能够进去的，像我这种人是进不去的，我也不想去，因为那里整天就是 holy holy holy， 这对我来说是 boring boring boring。 所以说到这里呢，很多人都在笑。接着他又说，你们呢跟我一样是吧，我们这个所有搞这个新闻媒体的基本上都要下到地狱里去的，不过没关系，让我们一起都去地狱，把地狱变得更美好。所以弟兄姊妹看到没有，他以如此轻忽的态度来看地狱，是因为什么？他 他完全不认识天堂跟地狱，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天堂啊，就像个修道院似的，是吧？整天就是在那吼哩吼哩。这个地狱啊，就像地上的一个 club 一样，一个俱乐部一样，里边还有所谓的最终之乐啊。他以为到了地狱里边，大家还是可以在一起 party 的，还可以把酒言欢的，甚至可以放纵情欲的，天天过纸醉金迷的日子的。但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地狱里边呢，没有什么最终之乐可享，只有最终之苦可受。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这个世界有许多地方天气非常的炎热，热的人受不了，有人形容说这个简直就是热得个半死。但是如果比起地狱的温度啊，这样的炎热你就像在电冰箱里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只有你知道地狱的痛苦有多痛，你才会对神对生命有那种敬畏的心，你才不会拿人生拿永生当儿戏当个玩笑。不止如此，我们还要看到第二个痛苦，就是情感的痛苦。情感的痛苦比肉体的痛苦还要苦，情感的痛比肉体的痛还要痛。什么叫做情感的痛呢？第一，就是在地狱里边呢是非常的孤单。在这段经文里边，从头到尾你看不到在这个财主身边是有任何的人。你千万不要以为地狱里边只有他一个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得救的人毕竟是少的，是吧？换句话就是说，地狱里边的人是大多数的人。但是为什么在这里看不到其他的人呢？难道这个财主他就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吗？难道在他生前的就没有邻居和亲朋好友吗？一定是有的。但是地狱是一个很孤单的地方，人与人之间彼此间是隔离的。你不要以为在地狱里边还有所谓的什么团契的生活哈、啊，是吧？有事情大家还可以互相帮帮忙啊。有人以为呢，到了地狱里边还可以开什么同学会、同乡会啊，还有一些老朋友什么偶尔来相会上。我可以告诉大家，门都没有，是吧？在地狱里边绝对没有这种的安慰的。在地狱里边，你也别想指望可以和那些熟识的人彼此可以抱团取暖哈、啊。当然也不需要了，那里边已经够热了，是吧？所以在我过去传福音的过程中啊，常听到有人这样说，他说，你说信主的跟不信主的最后的结局不同，将会去到不同的地方，那么我有很多的家人呢都不信耶稣，那我不就永远跟他们分离了吗？这样的话我还不如选择跟他们在一起，即便是在地狱里，毕竟大家还是在一起，这不是很好吗？弟兄姊妹和朋友，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呢、啊。从主耶稣的教训中我们知道，在地狱里没有团聚，这是情感上的痛苦之一。那么第二点呢，我必须要看到地狱是个非常自私的地方。你看到吗？这个财主啊，他下了地狱之后因极其痛苦向亚伯拉罕呼求，但是他呼求的是什么？他只为自己一个人求，他说，凉凉我的舌，凉凉我的舌头。其实地狱里还有其他的人也都在那儿哀嚎呢，是吧？你可以想象那种哀鸿遍野的那个场面，但是每个人他都在为自己求，他不是呼求说，主啊，求你从天上这个撒下一片雨来，撒下一些甘霖来，让我们这些人都解解渴啊。他而是说，只要凉凉我的舌头就可以了。所以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非常自私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跟自私的人在一起生活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但你要跟一群自私的人你永远生活在一起的话，那是极端的痛苦，这是一个情感上的痛苦。但这还不是情感痛苦的这个是最这个最痛啊，最痛的就是你在那里这个后悔懊恼，而且是永恒的悔恨呢。刚才读过的路加16:25，我们看这段你就更明白这一点。这里说，亚伯拉罕说，我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这个在地狱里有一个很大的情感上的折磨，就是什么？你可以看得到天堂，可以看到天堂的人在享福，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折磨了，是吧？ 而且更让你难受的，你还可以回想生前的往事，就是亚伯拉罕对财主说的，你该回想。当人生在世到了晚年的时候，很多老人的记忆都会这个减退，像我都开始减退了哈。因此有人以为死了以后啊，很多事情这个不再想起来最好，是吧？那么这个不是地狱哈，地狱里是没有什么老年痴呆的哈，没有什么失智症的，地狱里所有的人统统都可以清楚地回想起过去的，是吧？那么在这些回想呢，就会让你天天在那里头懊恼，并且活在永远的悔恨里边。你看，当这个财主他看到拉撒路，亚伯拉罕让他回想，他回想一定很懊恼，懊恼说当初为什么在我门口我都不去帮助他呢，是吧？那么他会懊恼说，为什么我那时就没有听某个人的劝，他向我传福音，我为什么就不接受呢？是吧？为什么有人邀请我去教会的时候我会拒绝呢？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就不相信耶稣，我就拒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呢？他就在那里一直不断的在那懊恼悔恨。那这种的情感的痛苦啊，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里边所讲的那个哀哭切齿所要表达的意思。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九节那里边说到世界末了的时候，天使要把人把这个恶人从义人中间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他们必要在那里什么哀哭切齿了。弟兄姊妹，到那日，如果你的家人或者你的亲戚朋友在那里哀哭切齿，你的心会是怎么样子？第三，这段经文呢，还让我们看到第三个痛苦，就叫做灵魂的痛苦。什么叫灵魂的痛苦呢？你是不是听起来会感到一点抽象？要想知道灵魂的痛有多痛啊，我们必须要从主耶稣这个在十字架上所忍受的痛苦来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同样他忍受了肉体的痛、情感的痛和灵魂的痛。到底灵魂的痛有多痛？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是这样记着说，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要看到，当主耶稣被钉上戴上这个荆棘冠冕的时候，当他肉体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非常的痛苦，但是他并没有大声的喊叫。当耶稣看到他的门徒背叛他、离开他、否认他，甚至看到他的母亲在十字架上泪流满面的时候，这些情感撕裂的痛苦也没有使他大声喊叫。可是就在他将要断气之前，他大声喊叫是为了什么呢？是什么样的痛使他大声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呢？这就是灵里的痛。这个灵魂的痛苦啊，实际就是与神隔绝的痛苦。你我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的，世上的人也都经历不到这种与神完全隔绝的痛苦，就连那些不信主的人都没有真正的 那种与神完全的隔绝的。让我们看一段经文，你就明白这一点了。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九四节，耶稣对门徒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耶稣要我们爱仇敌，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些人是活在地上的人。耶稣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说，你要为地狱里的人祷告，你要爱那些地狱里面的人。明白了没有？就说到地狱以后，人就再也接受不到神的爱，那叫做永远与神隔绝，那是一种极端的痛苦。你读到四十五节，我们就会更清楚了。这里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意思就是说，今天你在地上，你即便不信耶稣，或者你是一个为非作歹的人，你仍然还是可以享受到神所赐的阳光，你仍然还可以享受到加州这种风和日丽的天气，你仍然还可以得享天降甘霖，那地里边生出来的土产呢，好人坏人统统都可以享受得到的。但是在地狱里边的人就没有了，阳光和雨露统统都淋不到在地狱里边的人，这就叫做与神完全隔绝的那种痛苦。 你看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只是为了背负这个，当时背负全世界的古今中外的所有的人的罪孽，是暂时的与天父隔绝。天父呢，只是片刻的转眼不看他，尚且他痛苦到大声喊叫的地步，更何况那些永远沉沦在地狱里边，灵魂永远与神的关系隔绝的人呢？那灵魂的痛，那该是何等的痛啊！其实地狱里边真正的苦啊，不只是因为地狱是一个黑暗的地方，地狱真正的苦是因为它没有神的光。地狱的苦不只是那里有哀嚎，而是因为那里边没有神的安慰。地狱里边的苦不只是那里的人都很痛，而是他们永远都得不到神的医治。那地狱里边的人呢，不只是说在那里哀哭切齿过两天就好了，而是因为他们永远都没有盼望。因为弟兄姊妹，你能够忍心看到你身边的人将来有一天要忍受这种灵魂的痛苦吗？弟兄姊妹，如果你想更深地了解灵魂的痛苦啊，你还要了解另外一种痛苦。有弟兄姊妹一定会问，下地狱已经是够痛苦的了，难道还有比下地狱更痛苦的事情吗？是的，答案就在路加福音16章27节，你可以看到那个财主说啊，他说我主啊，我已经在这里极其痛苦，但是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里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他自己在地狱里边已经够痛苦的了，但是如果他的五个弟兄也跟着他下地狱的话，他会更加的痛苦，这就叫做比地狱还苦还痛苦的苦。那我们在世为人呢，如果我们因着自己犯错误犯罪，你受痛苦还可以忍受，但是让你更痛苦的是看到你所爱的人，看到你的儿女也步你错误的后尘。如果你是一个吸毒的人，你最害怕的是什么？看到你的儿女也跟着你一起吸毒。在多年前呢，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歌星和影星哈，大家知道他，那他叫惠特尼·休斯顿。他一生当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在吸毒，他非常的痛苦。后来他在48岁的时候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留下唯一的一个独生女儿叫 Bobby Christina， 在他母亲自杀3年后，他也因着吸毒走上了他母亲的道路。他死的时候才22岁。对于惠特尼·休斯顿来讲，这就是比他自己下地狱还痛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你听到地狱中财主的呼求，你看到惠特尼·休斯顿他们母女的遭遇，你是否也有所感悟呢？我相信你一定会有的。那接下去我们要思想的是，这地狱的呼声对你对我的意义是什么？神要借着这地狱的呼声告诉我们什么呢？那透过今日的经文呢，我想至少可以让我们看到有以下几点。第一点，我们看到当财主发出求救声的时候，他呼叫亚伯拉罕说，求你打发拉撒路来，用手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他那个时候想到了拉撒路，他一定后悔生前没有能力帮助拉撒路，但是他却没有帮助他。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想到拉撒路，谁是被你忽略的拉撒路呢？这个地狱的呼声提醒我们，我们身边有需要帮助的人，就像当年财主身边的拉撒路一样，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帮助过那些拉撒路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地狱呼声的重点呢是说，财主的说，我在这里极其痛苦。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想到那些被我们忽略的财主，就是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那些天天吃喝宴乐却没有想到永生的人，包括那些信仰上糊里糊涂，在生活上浑浑噩噩的所谓的基督徒。那么在我们身边有没有这些人呢？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地狱的呼声还让我们看到，就是离开今生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去救人了。 今天你我在地上的时候，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去拯救你的家人，你所爱的人，你身边那些你所认识的和你所不认识的人。我们都必须要善用今生，因为地狱跟天堂有深渊限定。虽然财主他呼叫亚伯拉罕，呼叫拉撒路去帮助他，虽然拉撒路和亚伯拉罕他们也看到他极其痛苦，却是爱莫能助了。所以我们要趁着今生多救一些人，免得将来隔着深渊你看着亲人受苦，你忧伤懊悔，但是已经晚了。最后呢，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如何来回应着地狱的呼声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呼声？那个呼声就是马其顿的呼声，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6章里边。说到保罗有一次出去传福音啊，那他本来安排的路程是要往小亚细亚去，但是当天夜里呢，他就看到一个异象，看见一个欧洲人跑来站在他的面前，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看到这个异象之后呢，马上就往马其顿去，把福音传给那边的人听。弟兄姊妹，马其顿的呼声，地狱的呼声，我们不妨把这两个呼声放在一起做个比较。马其顿的呼声是从地上来的，地上来的；地狱的呼声是从地底下来的。马其顿的呼声是请求，地狱的呼声呢是哭求。马其顿的呼声来自远方，这个地狱的呼声呢是来自于那遥不可及的地方。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到马其顿的呼声？那么我们这个月的每周三的晚上的祷告会，我们都请来这个世界上在各地宣教的宣教士们来分享。你透过他们的宣教事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到马其顿的呼声？事实上，如果我们留心的话，到处都可以听到马其顿的呼声。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没有那么强烈的了。如果你对马其顿的呼声还没有任何的感动，那么今天我讲的地狱的呼声是不是可以让你我采取行动呢？当年保罗他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他马上就做出回应。那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个地狱的呼声，你是否还无动于衷呢？如果你今天听了这个信息以后啊，仍然不在乎，仍然不当回事，每天照样过你的日子，不去传福音给你的家人，给你身边的亲人，那么有一天呢，你从地狱里听到的呼声就不再是那个财主的呼声，而是那个你熟悉的声音，那个声音会叫你的名字的，你听了就会更加的难过，更加的后悔，你也一定会无比的痛苦，到那个时候一切都晚了。弟兄姊妹，但愿今天的信息虽然是很沉重，但是希望今天的信息对你对我都是一个激励和催逼，激起我们对灵魂的热爱，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免得将来啊我们会有永恒的遗憾。好，请弟兄姊妹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把今天这一届主耶稣当年所讲的有关地狱的这一段经文摆在我们面前，促使我们去思考。主，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是一个神的儿女，只要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只要我们是一个爱主的人，热爱福音的人，主，我们一定会从这段经文中受到震撼，也得到启发，也得到力量，也得到催逼和激励，让我们去为主在这末世的时候传福音做见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软弱，但是主，你是我们的力量。主，我们是不配的器皿，但是有你的圣灵在我们里边彰显，就显出你无比的能力来。主啊，让我们靠着圣灵得胜。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如此仰望，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